马太福音16章1到12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5个饼分给5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也不记得那7个饼分给4000人，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
谢谢思琪姐妹。大家读这一段，不知道会不会觉得好像很眼熟啊？因为之前我们在第12章的时候也读到啊，他们要求耶稣显个神迹，所以我就把这两段列在一起，大家可以比一比啊，看看中间有什么一样、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啊，他们来试探耶稣。12章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求的事情差不多，但是16章特别讲说是从天上写个神迹，所以好像他们地上的虽然已经看到了，但是他们觉得不够啊，要从天上也要来显个神迹给他们看，他们才要信，好像是这个意思。然后耶稣的回答差不多啊，讲到的都是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那中间耶稣插了一段话，讲说他们会看天色啊，晚上天发黑就知道隔天应该是晴天，早晨天发红发黑就知道今天会有风雨，就在讲他们从天色啊，他们就可以判断再来大概会发生什么事。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可能是指耶稣其实已经行了很多了。大家记得的话，就是他们之前看过了，对不对？所以他们才说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所以他们其实是看过一些神迹了。我在想，请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耶稣为什么拒绝他们？而且是不是人求神迹，耶稣都拒绝？其实不是的。其实大部分耶稣都是答应的，你想一想，昨天我们读的迦南妇人，迦南妇人也是要求神耶稣行神迹，因为她的女儿被鬼附，但是耶稣答应了。那为什么有些人耶稣答应，有些人耶稣不答应啊？大家可以想一想，中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然后后面这一段就讲到，防法利赛人的笑啊，门徒就想。就领悟过来啊，原来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指的是他们的教训。那我就会想啊，他们的教训究竟是什么？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训究竟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耶稣警告他们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那我上网查了一下啊，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跟文士啊，我大概查到这些资料，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讲到法利赛人啊，像是。敬虔派，他们比较是被百姓所敬重的人。然后我看有的资料把他们比喻有点像是现在的天主教，他们注重一些形式，天主教很注重形式的。然后撒都该人呢是阶级比较高的啊，是比较掌权的阶级，是祭司的阶级，人数比较少啊，法利赛人人数多一点。撒都该人人数比较少，然后文士呢是专门负责抄写犹太律法的， 所以他们对律法是很熟的。在圣殿里会堂中向百姓教导讲解的人大部分都是这个文士，然后撒都该人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法利赛人相信全部的旧约，然后呢除了这个之外他们还相信他们的老师拉比他们所传下来的东西，遗传的规条，拉比讲的话什么他们通通都要遵从。撒都该人呢他们是拒绝遗传，就是除了摩西五经之外的东西他们觉得都不 reliable， 都不信。然后法利赛人相信复活，撒都该人不相信灵魂天使复活。所以我看有的解经书说撒都该人比较像是现在的新派神学，他们是比较理智的，不相信那一些神迹奇事吧。然后法利赛人是拒绝希腊化，拒绝希腊化就是拒绝跟罗马人合作，他们是对罗马人的态度比较强硬的。撒都该人接受希腊化，就是他们比较愿意跟罗马政府妥协。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掌权的，他们可能觉得跟罗马人妥协他们比较可以维护他们所现有的一些利益，这就是我查到的一些资料。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些里面去思想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的教训是什么，然后为什么要耶稣要他们提防他们的教训。
画面前面那个比较的表格哈，其实蛮重要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文士之间的不同哈。前面是文士和法利赛人来找耶稣哈，这两类人是比较类似的他们都比较信靠神的律法哈，文士专门抄这个圣经的哈。但撒都该人其实是很不同的人，当时呢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是蛮对立的两派的哈，这个犹太人但是呢在对付耶稣的事情上哈，他们却联合在一起哈就像后来在杀耶稣的时候，这个比拉多和希律王本来彼此是不相合的哈，但是在反对耶稣的事情上呢却联合在一起，所以这个是世界上常常发生的事情哈在不信的人面前哈，虽然他们之间有很多的不同，但是在不信耶稣的事情上他们常常会站在一起。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求神迹，耶稣没有给他们显神迹，是提醒他们哈要懂得分辨哈，两次提到分辨，分辨天上的气色以及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天上发生的事情哈天天都是神迹，并不缺少神迹哈，缺少的是人的信心，信心的眼睛去发现。那约拿的神迹十二章有提过哈，那里面特别提到三日三夜，所以是很明显的哈，指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讲的哈。但是我再往深处想呢，其实约拿的神迹跟其他的神迹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啊，这里也是耶稣要表达的一个意思哈，就是约拿的神迹是改变生命的神迹约拿不仅他行了神迹，他自己成了神迹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从这个悖逆神到这个好像勉强的回转去了尼尼微城，到最后神帮助他用各样天上地下的这个神迹来帮助这个约拿，使他最后能够了解上帝的怜悯和谦卑。所以这是在约拿身上所行的神迹与其他的神迹不同。神借着摩西行了很多的神迹，那摩西一去到那一讲话就好了神迹就降临。但约拿的神迹有代表一种意思，就是说带来生命改变的一种的能力这也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问题。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做加法他在神的道理之上又加上很多自己的规矩前面我们都读到了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遵循很多的遗传是人的教训，是人加上去的那撒都该人呢是做减法是把神的话语当中已经启示出来的东西他们把它拿出去了，人的灵魂呢、人的复活这些都在神的话语中有教导的，但他们不信，他们自己来选什么东西他们要信，什么东西他可以不信。那这两种无论是做加法的在神的话语上面 还是做减法的，带来的问题就是生命不会改变啊。法利赛人那些规条对生命的成长改变是没有益处的，那减法更是哈，做减法的人是自己做主的，不是以神为主的哈，不能顺服神，也不能服在神的话语上面，自己来决定啊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哈。那这个带来，这没有办法带来生命的改变哈。所以约拿的神迹哈，代表改变生命的神迹。所以后来耶稣提醒门徒说，你们要注意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训，不要 focus 在那些规条上面，不要太以 自我为中心，而是啊回到生命的更新改变哈，借着信心带来生命的改变成长上面。
当法利赛人要求耶稣从天上显一个神迹下来，结果耶稣的回答是约拿的神迹，就是来比喻说他自己，约拿是三日三夜在鱼肚里面，然后他说人子也是一样在阴间里面在受苦，所以这个的教导事实上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他来到世上，他是唯一的是从天上而来的，已经回答了他的话，但是这些人听不懂，耶稣从天上而来，然后也是他最重要的是为我们死，为我们死，死后然后复活，所以这个最大的神迹他就提醒出来，然后他自己 也在这里面 就是回答说，从天上而来的神迹就是这个是最大的，但是听不懂的人还是听不懂，所以这个地方也提醒到他是真的 是唯一一个从天上而来的最大的神迹哈。所以看到这里就想到，就说耶稣的教导其实都回答了问题了。
应该是灵修的时候吧，就是提过说牧师有推荐过 有一个 The Chosen、我发现我读圣经读到耶稣行很多神迹的时候读一读就过去了，可是你如果是看那个 The Chosen、看到耶稣行每一个神迹的时候，你看了以后你心里面会很感动的，看了以后会流泪的。然后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说，耶稣行了神迹以后，他希望看到的是人的悔改。我觉得你看耶稣行的神迹真的是会让领人让带人悔改的，因为每一次耶稣行神迹都是那个人有需要，然后你从耶稣怎么样去满足他的需要，耶稣所讲的话，耶稣做的事跟众人其他人的反应的不一样，你看了以后心里面会 感动的啊。你除了看到耶稣的能力之外，我觉得更多的是看到耶稣的爱啊，所以那个是可以领人悔改的。可是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他们所要求的好像他们只想看到能力啊，所以耶稣是不接受他们这样子的要求的，因为这不是耶稣要行神迹的目的。耶稣行神迹不是要他们看到他的能力，是要领他们悔改。所以他们如果看不到耶稣的爱，看不到耶稣其他的特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耶稣为什么要拒绝他们。
在十六章的第一小段一到四节里面，如果我们对照十二章那边的经文来看的话，其实你知而不信那个结果是相当严重的。为什么呢？在十二章里面，当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讲完话之后，他讲到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然后四十一节马上接了讲审判的事，记得这一点啊。然后十六章呢，当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了。那这个间接讲到他从死里复活的神迹，然后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这个离开他们去了，其实有一个很深的含义，不是说他就离开了，意思就是说，任凭他们，因为他们心硬到一个程度，看了这么多神迹，在十二章还说他是靠邪灵赶鬼， 那到一个地步，因为他们的传统的宗教，他们的自以为是，他们的自我为中心，自己的骄傲的程度，让他们没有办法信耶稣，没有办法相信他就是神差来的弥赛亚，铁的心不信，所以耶稣离开他们了， leave them alone， 任凭他们，接下来就是将来的审判。就像当年法老王，他看了这么多神迹，就是不信，最后神就任凭他们了。你又不信，铁了心就任，你就不信，这是很可怕的结局啊。然后第二段呢，讲到这些门徒，他们是信而不知，他们是懵叉叉，他们是懵懂，这个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训。我们相信之后要信，信了以后要知道神的心意。
因为耶稣觉得他们这样子来试探耶稣呢，就觉得不值得理会，因为你们的心已经刚硬，就不会接受我怎么样说，也是他你们都不会反应，只是会要试探耶稣看破他们的心。然后我在这里第四节，为什么耶稣比这个约拿的神迹，他将来要复活，死从死里复活。第五节下面，耶稣的门徒就像无将来的皮糊里糊涂，还是不明白。在我们说，就是指着手指头，人很多有一个毛病是不看这个那个方向，只有看到手指头一样。耶稣只有提到这个饼，结果呢，他们觉得。耶稣说是一个孝，结果呢，他们以为是孝跟这个饼是有连关的，其实他们只会想到这个饼事情，他们从常常忘记，耶稣刚刚之前行那么多的，救了那么多的神迹，也还是会他们想不起来，或者什么这么容易忘记。世界上比原子弹还怕可怕的是什么？他说是人的忘记，比原子弹还可怕的。
我们刚才那一组也提到一个应用，其实后面那一段耶稣要我们提防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的教训，就有人提到说，我们现在很多人每天生活得很忙碌，常常我们听到的东西都不去仔细的去分辨去思考。圣经里面不是跟我们讲要保守我们的心吗？所以我们常常我们听到的东西我们都要去要分辨的，因为这些东西我们不去分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啊，我们的一生就会跟我们所听到的东西是很相关的。所以我觉得后面这一段就是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听到什么，生活再忙碌，每天要把我们所听到的东西，特别是跟这些属灵的教训有关的东西，我们要仔细的去分辨去思想，哪些是符合圣经的，哪些不是那么符合圣经的，我们心里面必须要很清楚，要不然就常常不知不觉中都被影响了。
大家好，我是小丽。刚才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那个童阿姨讲到说，耶稣对他的门徒是苦口婆心的教导。童阿姨以前也是老师，我现在也是老师，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真的是我们的总结是耶稣是一个好老师。就是在这个耶稣的眼里，我们去看这个门徒，这个门徒是非常非常的，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说他们非常的愚笨，非常的不开化不开窍，我要是老师可能心里不知道骂了他们多少次了。就是行了那么多神迹，好像只看到那个饼啊。刚才李弟兄那个比喻很形象，你指着一个方向，他去只看那个手指头，就是这种感觉。但是耶稣从来没有去对他们发火，而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耐心去教导他们啊，让他们要明白，要记得。要有信心啊，就是童阿姨说的话，我觉得这个很受教。我自己经常自己还自诩是个好老师，其实还是差得很远。
刚才讲到这个主对门徒的态度哈， 其实你可以感觉到，就是说，耶稣在这里也是很有一点 frustrated 啊。第九节和第十一节哈、啊，两次问他们说：“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怎么不明白呢？”哈、啊，所以直接跟门徒讲说：“哎呀，已经发生这么多事情了哈、啊，五千人、四千人，然后耶稣又明讲哈、啊，已经是第三次了哈、啊，你们怎么还不明白呢？”所以耶稣是有点 disappointed 哈、啊。嗯，但是我们看到就是主对门徒的态度和主对这个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态度是不同的。那对于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的态度，耶稣就离开他们了啊。刚才吴长老也提到，这是一种审判，就好像这个啊，任凭他们啊，因为他们心里刚硬啊，已经定好了主意啊，就是来试探耶稣，就是来找耶稣的把柄，就是来挑耶稣的毛病。那对于这种人哈，耶稣真的是哈，就是只能等着啊，最后借着十字架和复活哈，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了。在这之前，耶稣就不再说什么，不再做什么。但是对于门徒哈，这些有幸跟着耶稣，虽然有一些慢啊，包括耶稣复活以后，对那个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也是讲，你们信的太迟了哈、啊，太迟了，好像这个信有这个速度的问题哈。啊快与慢的问题，其实早就应该信，早就应该快快的信了，但是他们还是一再的好像跟不上，跟不上主的这个节奏。但耶稣不会放弃这批人，对于门徒来讲，不管他们多么的愚笨，多么的 slow， 但耶稣一直还是带着他们，对他们有耐心，这是做老师体会到的，像耶稣这样对待学生，真的是世上最好的老师，我们是有福气的哈，但另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要信得快一点啊，快一点，快快的去回应哈、啊，快快的去把我们信心变成我们的行动，去经历神，而不只是啊原地好像踏步一样，原地这个打转一样。
刚大家分享了门徒懵懵懂懂的哈，我就突然想到，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会落入这种圈套。就懵懵懂懂的情况哈，就像如果我是当时的门徒的话，我那个当那个法利赛人说要求从天上而来的神迹，我大概没有想到，我只是想说，哎呀，那个他是不是在五饼二鱼，或者是那个再变一次哈，哎，让他看到在他的前面变一次，让他再看到哈，所以门徒那时候就会想到，他说是不是我饼没有带饼来哈？那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会这种想法，就说哎呀，耶稣你就在他面前变一次看看哈。但是门徒没有想到，就是说这个撒都该人来的那种动机是根本就是要找茬了，找茬了哈，而不是那种真的是要看哈。那我们门徒，我们有的时候会。看不到他们的动机，我们只看到了就是说，哎，他会不会没看到神迹啊，在他面前真的做一下变一下这个饼，再变一下的话应该会相信啊。门徒的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落入这种情况中间啊，以为这样就可以啊，结果只有神看得远，我们人就是看得很近啊。所以这个门徒会发生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也在周围也常常会发生哈，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一个人的动机是怎么样，我们以为结果就反而造成了就是用饼这样子，让人家会觉得说，哎呦，怎么搞的，都老是不懂哈。其实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们懂了哈，但是我们的懂是另外一种，就是说你再变一下看看啊。所以很多的这种神迹奇事的教导，门徒的一些反应哈，也让我回想到，就是说我可能我也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哈。
其实门徒的懵懂是没有办法的，我就这么点 IQ， 或者是我就这么多 GQ， 就是 IQ towards God，OK？、Okay? 那你再骂我还是这么笨，那你说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一个治疗的办法，不管是对撒都该人法利赛人还是对门徒的基督徒，就是顺服。法利赛人他们 是知而不行，如果他们能够改变，能够顺服，那就是他们的拯救。而对门徒来讲，他们只要按照耶稣的话去做，耶稣叫他们勇敢，他们就勇敢一点，叫他们多读圣经，就多读一点，叫他常常的祷告，就常常祷告。我想时间长了，就慢慢的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接近耶稣所要求的样子。
我补充一下，我刚才问你说的这个，恐怕更重要的是信。法利赛人和撒都的人不仅仅是知而不行，他们是知而不信。如果他根本不信的话，谈不到行。你说要顺服，让他顺服，他顺服什么？他顺服谁？对不对？首先他要信，然后他才能够知道顺服什么东西。把这个补充，你刚才说你这个，我相信这个行是很重要的，顺服很重要的。彼得他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他愿意去行。他的确是有时候觉得很莽撞啊，很好像觉得很无知，也被耶稣不断的批评你小信的人呐、啊。但是他一个好处就是什么？他相信耶稣基督，他愿意去行，他愿意做，对不对？他说：“哎呀，如果说你的话，我要到你那里去，让我也海上走。”他真的就跳到海里面去了，是吧？这种精神就是他是愿意去行。我们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是信了，但是我们不动哈、啊。哎呀，我信了，我知道，我知道了，我信了，就好了。这是刚才你说的那个顺服的问题。
对，我觉得如果看你怎么定义信这个字 ，OK， 如果你是按照我们说的基督徒的那种信，对，他们是不信，但是他们有一部分人明明知道耶稣是谁，却在仍旧抵挡他，这就是他们的最大的问题。他们跟糊里糊涂不信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才是毒蛇的后裔。
对呀，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和门徒之间是有一个界限啊。法利赛人他们是不信的恶心啊，他虽然看见很多，知道很多圣经的预言，知道很多哈、啊，但他里面是没有那个信心。那门徒的问题哈、啊、是要快快的成长哈、啊。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哈、啊，怎么去回应神的话语哈、啊？神的工作在这里哈、啊。你看，马上接着读我们明天读的经文就看。啊，这个彼得马上啊得到天父的启示啊，就做一个很伟大的宣告啊，所以这是门徒成长的过程啊，圣灵在其中，神在其中，工作在其中哈 啊神对我们也很有耐心啊，无论快与慢啊，这个神都在其中在做事啊，这是我们的盼望啊。
让我分享一点点吧，我今天所学的有三点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要分辨，就是要分辨的能力，就是不是像懵懵懂懂的人说什么我们跟着什么，但我们一定要有个分辨能力。第二，我自己是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能学不能行，提供我们自己考察，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在讲台上，在团体里面做分享的，是不是能够 reflect 我们的 life。 第三，愿是真是愿意接受圣经完全的教导吗？有些人，有些基督徒说现在神迹已经过时了，复活已经过时了，他们就笑这些我们这些人完完全全的相信圣经无误、啊、但是在这方面我们是要需要完全的接受。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刚才在第一节他们说这些人要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犹太人都有，对以色列人来看最大的神迹从天上来是什么？是玛拿，就是摩西要求这神从天上把通过摩西把这个玛拿放在这里。其实他们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是神弥赛亚的话，可不可以像摩西一样把我们从罗马政府的政权带出来，就是像摩西把 以色列人从埃及人带出来，这个时候这就直接关系到这对耶稣这个神权的挑战。但是耶稣就说，你们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旨。耶稣已经行了这么多神迹，这么多教训，已经很显明的就是他们来的弥赛亚，但是他们还不明白，就是像尼哥底母一样，他来到耶稣说你是怎么样好，但是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老师，你还现在还不明白吗？这些人看见耶稣的教训，耶稣的神迹，还不明白耶稣打来的目的。但是耶稣就说，我来的目的不是政治上的，是那个 spiritual 的，就是把你从最终释放出来。谢谢天父让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读你的话语，所以要感谢你，你用圣灵浇灌我们，让我们在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带着彼此的交通，那个彼此的鼓励在我们一个牧师一个谦虚的内心心态里面，就能够把你的话语能够明白过来。主啊，我们每天的道路都需要你的维持，需要你的保守。主，求你的祝福在平台上你们的弟兄姐妹，保守我们今天的脚步，祷告奉主名求， Amen。
Amen。